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可以追求更加认识你。主，当我们翻开你的说话，我们去聆听的时候，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懂得怎样去紧紧去跟随你，实践你的话语。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这几个月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前书，今天就读到五章十七至到二十五节了。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开始，保罗就针对教会里面不同的年龄和类别的人，教导提摩太怎样去关顾他们。来到第十七至到二十五节这里，就是讲到教会的长老，特别是讲到教会的治理管理的问题。教会治理，不知道你觉得对于你一个普通的信徒，你会不会觉得有关系的呢？作为见证人，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属灵家里面的事的，尤其是我们的教会是会众制。会众制一个月前杨牧师跟大家都讲解过了，我们通过各个部的服事，我们都一起参与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当中。记得有一个礼拜日，我就被邀请去到一间的教会那里去讲座，讲座就是礼拜日下午的两点钟开始。那间都是一间浸信会来的，跟我们的规模是差不多的。当我去差不多去到教会的时候，两点钟开始，我当然一点零就去到了。我就遇到有位姊妹从里面出来，是我认识的，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去对面买些东西吃先，他们里面在开着月会还未完，你进去坐下吧，这样。于是乎呢，我就入到教会，我就去装下他们，他们开月会嘛。我见到里面呢有几百人，起码有四百人坐在这里，在这里开着月会。传道同工见到我去到了，他们就走出来招呼我坐下啦。那我就问他了，你们是不是个个月都有这么多会友一起来开月会？他说是啊，我们每个月都是差不多几百人啦。原来他们不是有什么特别事啊，如果有特别事就不出奇，但是原来他们个个月呢都有四百几人，不是赶着去喝茶，亦都不怕肚饿，不怕他们的 会议那个里面那些章程那些讲的东西很沉闷，他们就一起来开会，一起去关心教会的事。愿意教圣经里面对于治理教会的教导呢，都帮我们一起来到去委身在教会里面，去参与在教会建立合神心意的一个的群体。刚才主席都帮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至到二十五节，那我们就由第十七节看起了。十七节那里就讲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长老这个字本身就是年长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广泛地讲紧门徒群体里面的属灵领袖，包括监督和牧养的，跟上文第三章里面讲的那些领袖是连接的。对于我们今天就是讲紧牧者和会座，或者有一些教会称之为执事或者长老。不过和合本这一度呢，将十七节就翻译成两个的句子，感觉呢似乎是讲紧前半段管理教会的长老和后半段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好像两类人一样。但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原文，按照原文的字句呢，其实这里呢是讲紧一班的人，是广泛地讲紧教会的长老，就包括那些呢治理和传道教导人 的一班的人。在新译本里面呢，就 更加符合这个原文的翻译。新译本是这样讲的，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教导和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这里经文里面讲的加倍是指什么的加倍呢？如果我们读完十八节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因为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保罗十七节的敬奉在这里就很明显地是包括工人应该得到他们当得的工价。其实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教会是没有什么资产的，一般都没有什么钱可以给那些领袖有一份恒常的薪酬，只是他们会有不定期的一些捐献。所以你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都有他自己平时积帐棚的工作，就是他要来赚取他生计的一些工作。虽然在这里保罗明显是讲紧包括报酬，不过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里不一定是讲紧你要给双倍的金钱或者恒常的薪金，而是讲紧既有尊重亦都有金钱的供应。正如新译本那里这样翻译，是敬重和供奉，是包括尊重亦都包括实际物质上面金钱的供应。保罗其实在这里呢，他是引述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一节的经文，经文呢是出现在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的，讲紧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以笼住他的嘴。古时的人是用牛来到去踩谷的，去踩啲谷物，又或者用牛拉嗰啲石菌就压喺嗰啲谷物上边，咁咧嗰啲谷粒同埋糠坯就会分开，牛亦都会拉嗰啲磨，让嗰啲石磨咧将嗰啲谷物就磨成粉状。喺呢啲时候，笼住牛嘅嘴，意思即系话咧，就让佢做嘢嗰阵时唔好分心吓，唔好食嗰啲嘅谷物。保罗引用的是旧约申命记这个的规条，旧约连牛都会有一个条例来到去照顾的，牛做工的时候都不可以不给它吃，是比喻着为主去作工的时候是应该得到应有的工价。其实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至到十四节那里呢，亦都是保罗面对当时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多一些超级信徒他的时候呢，他同样引用这节的经文，而且呢在那里保罗更加怒气，他就说就正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又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他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是全部都是为我们讲的吗？分明就是为我们讲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全福的音的靠着福音养生。通常我们记得最后这一句，全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我们的确是需要给属灵领袖有合理的尊重和报酬。不过其实经文这里呢，不单只是对众人有要求，同样对属灵领袖呢都有一个的形容，也就是说有一个要求。 保罗形容领袖是劳苦的，他们无论在治理教会又或者教导上面，都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各人就在这个教会群体里面有不同的位置和责任了。经文形容是加倍的敬服，跟我们传统有一 个观念，就是要求我们委身的领袖在金钱上面可以过信心生活，即是不需要想什么赚多少钱的，是神会供应的，跟这个很传统的观念很不同。其实这里呢是有一个逻辑的，领袖是应该要求自己过信心生活，相信上帝会供应，但是作为会众的呢，会众就应该要加倍的敬奉领袖。如果调转了就不行了，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会众要求领袖过信心生活，然后呢领袖就要求会众加倍敬奉，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懂得以别人为先，为其他人去想，又愿意凡事相信，彼此去信任，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个逻辑，会众是应该爱护领袖，加倍敬奉，而领袖呢就应该爱护会众，愿意过信心的生活，这种彼此相爱和信任才建立到教会。如果调转了呢，就变成互相指责了。我在神学院呢就教其中一个科目叫做信仰与财富，这个学期都教着这一科。其中呢因为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呢是要关心我们当中的不同的群体，特别是关心贫穷人，所以呢我就会要求同学其中一份功课呢就是呢分小组，然后选他们想选的题目去做一份关心贫穷人的专文。于是乎每一次我们集合几十人的脑袋，就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探讨怎样实践圣经里面这个关心贫穷人的教导，好像由圣经的某个书卷怎样去看贫穷，又或者怎样去关心露宿者、边缘群体甚至难民等等。作为老师呢，其实我是很想同学有空间去揀他自己最关心的课题，于是乎我就叫同学他们揀到题目之后就跟我讲声，我就可以回应或者给意见他们。样有一个学期当我教这一科的时候，有一组的同学他们想到一个很想做的题目，不过他们就来找我，他们就说不知道这个题目你接不接受，我就说你揀什么题目啊？他说我们想研究一下香港教会给传道同工的薪酬水平是不是合理，然后呢同工够不够来生活的呢？不够又会怎样的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关心贫穷人，然后我就想了，其实我教的这班同学呢是，在职的同学，读职场神学的同学，他们大部分呢都来自香港的不同教会，都是教会里面的领袖长执来的，就是他们去决定教牧同工的薪酬和那个的制度的了。所以我都很欣赏这一组的同学呢，他们特别会关心教牧同工，会问这个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想完之后，我就同意了他们选这个这么有创意这么特别的题目。我觉得结果是怎样其实不紧要，因为当全班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将当中的思考来带回香港不同的教会，带回去他们自己的执事会，可能全港的教牧都有得益。不过我估计我不讲个结果给你听，你可能今晚睡不着。这组的同学呢，他们就花了一些心机，他们就，发一些问卷，还有他们也特别去访问一些传道同工。结果你可以预期得到的，大型的堂会，相对因为资源是比较充裕，制度或者福利，上面都会比较相对的健全。不过这一组同学关心的呢是一些小型或者是基层，特别是服侍一些特别群体的一些教会， 那些传道同工怎样生活的呢？他们发现其实有些同工呢真是自己自筹薪金的，即意思就是教会根本没有钱出粮给他们，他们呢就过住他们的信心的生活。另外呢，即使有一些堂会好像呢都有基本的薪金了，但是呢要养活一家四口和自己一个去生活呢，是其实是很不同的。同工不够使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出声的呢？他们访问的教牧同工都会同样这样说，因为教会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传道人要求加薪，这么不属灵的事当然不会出声啦，是吗？其实这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各人为对方着想，以别人为先，我们就会更加考虑到眼前的问题是否合理，我们就会更加明白到保罗所讲的教会要对他属灵的领袖加倍的敬奉。经文继续下去就是十九节开始呢，就是一连串治理教会的原则，尤其是讲到当教会的领袖犯罪的时候，提摩太应该要怎样做。第十九节这里讲到呢，是首先要避免没有根据的指控，这里说控告长老的情旨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其实保罗他不是提出什么新的方法，他同样是引述旧约圣经，他引述的是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那里讲到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在十九至到二十节话呢，如果有人指控长老犯罪，是要谨慎，要有足够的证明，必须有超过一个的见证人。不过经文要继续讲，如果有证明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处理，让大家都能够正视罪的严重性，在众人的面前和犯罪的人对质。其实最重要不是处罚，而是要叫众人对上帝有一个健康的敬畏之心。大家留意这里呢，保罗要处理的是一种持续的犯罪，不是一时的失脚，不是我们平时呢我们都知道自己犯了罪得罪神，我们会悔改，我们去回转来去祷告，不是那种。原文里面呢是有一种持续犯罪的意思，在新译本的翻译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他将这个意思都译了出来，那里讲到常常犯罪的，你要当众责备他们，使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在这个公开的对质之前，我们要先和当事人去沟通澄清，彼此来去了解。其实当面沟通澄清去发现真相，都是谨慎面对问题的时候是一定要做的。尤其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今日资讯很发达，平时呢我们沟通都用电邮用 WhatsApp， 很方便的。但是文字的沟通呢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可能你都试过。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一定啱，你一定错，我们有一些假设，有时候会阻碍我们好好的对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被一些既定的想法你去影响你的判断。有一天当我回家搭电梯的时候，我就搭电梯上楼，电梯里面呢就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呢我估计大约是小学一年班，很小的，他望下啲 lift 掣，你知道小朋友好喜欢按 lift 噶嘛？他就话啦：41楼着咗灯，按咗啦，可能他住41楼啦。爸爸就话：系、哦，咁仲有几多号系着咗啊？咁小朋友就话：49。爸爸就问啦：咁41同49中间有几多层啊？小朋友諗咗一集諗，佢就話啦：7层。爸爸話：哎呀，唔係呀， 49-41是8、小朋友呆了一阵，跟住佢指住啲列掣，1、2、3、4、5、6、7，七层啊！你话爸爸啱定系小朋友啱呢？系小朋友啱啊！现代嗰啲住宅大厦啊，有啲号码系冇噶嘛，系冇44层楼噶嘛，所以41到49之间系真系得七层噶咋。这个片段呢，令我谂到人与人之间有好多时候，我哋有好多嘅争论误解嘅，或者我哋都会以为我哋好啱，一定啱。对方唔识噶嘛，对方嘅经验比我哋浅，产生咗好多咧不必要嘅误会同埋冲突。如果我哋可以放低自己嘅既定嘅谂法，去从其他嘅人佢嘅角度嚟到谂下，了解一下对方嘅理据，可能我哋会发现一个全新嘅景象。保罗佢觉得要公正咁样去处理教会里面嘅问题系好重要嘅，所以喺21节嗰度佢跟住就话啦：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然之后佢先至讲嗰个内容，佢特别强调紧以上同埋以下呢个处理犯罪问题嗰个嘅重要性。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嘅天使面前，令你谂起啲乜嘢呢？喺呢一度咧，系要令人谂起嗰个末世嘅审判台前嗰个嘅景象。保罗就继续讲，佢话要遵守呢啲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其实教会群体里面处理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一个原本我们可能很敬重甚至是关系亲密的弟兄姊妹，要很客观地去处理是并不容易的。我们会因为不同的人的关系，我们会有一些既定的想法，甚至乎因为我们的罪性令到我们变得相对的主观。经文提醒我们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偏心。当然在教会群体里面，不单止领袖犯罪是要严正地处理，所有教会成员犯罪都是严重的，都是要处理。不过保罗这一段是针对当时提摩太要去管理牧养的以弗所教会，他就特别叮嘱提摩太要正视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的领袖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领袖出问题呢，其实带给整个群体的伤害比其他人犯罪是大的，因为领袖是广泛被会众去接纳、信任、爱护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是要讲得很清楚的，是公正不偏差，不会轻易落判断，但是也都不会因为对群体的影响而容忍那些罪。其实教会纪律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难题，没有人想去处理这一类的事，尤其是要执行的时候，一个肢体受苦，我们整个群体都一起伤痛。但是看回教会的历史，自古至今，当人不愿意去面对罪，不去履行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教会就会继续被伤害，甚至本来容易处理的小事可以变成大事。保罗讲到不单止对罪谨慎，他都讲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认为接纳那些肯定按手成为教会领袖的人呢，都一样要谨慎。22节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按手礼要小心谨慎，要有耐性去洞察清楚，就不要急在一时否则呢就可能出现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保罗这里不是认为提摩太是会跟那些犯罪的领袖一样去犯罪，但是如果提摩太作为领袖的一份子，他容让犯罪的人继续来去做领袖，那他都会有一定的责任。在这一方面，保罗就说提摩太必须要保守自己清洁。讲到这里呢，保罗是非常之严厉地讲着这个罪的问题，就出现了一节很奇怪的经文。第23节似乎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句子，保罗突然关心起提摩太的身体，叫他不可以饮酒。大家留意这里呢，这节经文的背景上下文呢，其实保罗都是针对领袖犯罪最严厉的嘱咐。在这两个的嘱咐之间呢，他跟提摩太说，他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饮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这一节的经文当然就不可以成为你和我放纵去饮酒的藉口啦。其实保罗在这里呢，是关心着提摩太，他对自己可能会太过严厉，因为保罗很认识提摩太，所以他就好像很慈祥的父亲一样，他特别是叫提摩太为自己的健康可以奢微饮一些酒，保守自己清洁就不等于连病了都不可以去饮酒去改善。因为呢，他很清楚保罗是知道提摩太是对自己很严谨，他宁愿自己身体不好都不愿意去绊倒其他人。在24至25节就继续讲这个谨慎的原因，不单止是犯罪，而且呢善行都是一样，两样东西都是要细心来到去观察的。那里讲到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都是，善行也都有明显的，那个不明显的呢也都不能够隐藏。所以保罗是讲紧要给多些时间好好的观察清楚，让真相能够显露出来。在路加福音，其实耶稣针对法利赛人讲一套做一套的时候，他都同样说掩盖的事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上帝将罪来到去揭示出来，他不容让我们活在黑暗当中，反而因为罪的显露呢，让犯罪的人是有机会回归光明，来到去被我们挽回。或者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多不少，我们都有一些事不是很想被人知道，我们就在这一条同行的路上，我们经历很多的高低起伏，有时会转弯，有时是会伤痛，我们就 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断地来到去成长。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呢，是来自他们的领袖长老，他们的教导和行为都有偏差，所以呢保罗针对当时的情况就教导提摩太去处理了。虽然以弗所教会当中是有贪财的罪，但保罗都仍然教提摩太要谨慎，不要偏差，犯罪的呢要面对和处理，但是真正为主去作工的领袖呢，是要得到合适的尊重和报酬。那两者怎么去分呢？保罗就说不要急，要给时间和耐性，小心谨慎来到去分辨。教会群体就是聚集了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的角度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是这样聚集一起来到学习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去彼此建立，我们就是一起去学习神的说话，去实践天国的价值观，去行事为人。所以上帝的道，主的说话，我就会说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的共通点，我们就是因为 上帝，因为我们都跟随耶稣，所以聚集在一起。话说呢，有一个的爸爸，他呢就有三个仔。故事说，爸爸死了之后，留了17只骆驼给他三个仔。当三个仔打开爸爸的遗嘱的时候，他们发现上面写得很清楚，长子是会得到半数的骆驼，二仔呢就得到三分之一，而细仔呢就会分到九分之一。不过17只骆驼，无论二分一、三分一或者九分一都除不尽，那怎算呢？三个仔呢就因为这样就开始争执了，究竟爸爸留下17只骆驼可以怎样分？你有没有巧？你会怎样分？斩开他。终于这三个仔搞不定了，他们呢就决定去找一个智者帮他们处理这个问题了。智者很有耐性地去听了他们三个讲，然后呢他就想了一阵，跟着智者将属于他自己的一只骆驼就拖了出来，加在这17只骆驼里面。他就说了，现在我们眼前呢有18只骆驼。然后智者就开始读爸爸的遗嘱了，大仔分到二分之一，所以18除二就得到9只。于是呢他将9只骆驼给了大仔，二仔分到三分之一，18除三几多6，二仔就分到6只骆驼，细仔九分之一，18除9是2只，是吗？于是乎呢，细仔就得到2只骆驼，9加6加217啊，所以就剩低一只骆驼，就由智者拖翻走了。计唔计到啊？呢个故事系要话俾我哋知，当有纷争出现嘅时候咧，解决方法系我哋要修正我哋嘅态度，我哋要揾到我哋共通之处。当我哋揾到第18只骆驼咧，我们就可以顺利去解决眼前的问题了。当然有时要找这18只骆驼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我们必须要先相信是有答案的，以致我们能够可以一起努力去找答案。弟兄姊妹，我们第18只骆驼是什么呢？我就会说是三一上帝的教导，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聚集的原因，我们成为教会群体，就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班同样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有分歧，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一起寻求上帝心意的一个大好的机会。正正因为这一位创造、救赎、引领我们的主，我们就走在一起。所以就算有多艰难，我们都坚持一起去同行。就是这第18只骆驼就教我们必须要学习很合适地来到去对话，来到沟通，来到去明白，去听对方的角度和意见。我们是需要在主里面合一，但合一不是和谐，不是个个都想法一样，合一不是你听我话或者我听你话，合一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学习放低自己的想法，我们一起去思考，去辨别上帝的心意，在眼前这件事情上面他要怎样来去带领带领我们。我们在各种的声音甚至是冲突的里面，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就是单单去指向上帝。我们坚持我们属于神，所以我们善良正直，就好像保罗劝勉提摩太一样，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要遵守这些话，是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是要保守自己清潔。無論環境如何惡劣，聲音多麼多，我們的心是要清潔單一的指向上帝。願主幫助我們，我們更深明白治理教會的道理，更加能夠謹慎遵守主的話，我們就委身一起去建立教會。我們同心禱告。天父，我們多謝你召聚我們一起來到去建立教會。願主你就在我們面前去引領我們，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讓我們擺低我們自己那些既定的想法，那些很牢固的一些的偏執，我們單單來到去仰望你，我們同心的去尋求你在我們教會裡面的旨意，以致到我們更加緊貼你的腳步來前行。我們多謝你，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門。